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2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播出台湾驻美代表金普聪的专访；下半场，我们邀请台北的专家和您讨论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以及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访台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先来看这份金普聪大使的一份专访。海峡论坛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驻美代表金普聪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接受专访。金大使，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海峡论坛的各位观众跟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去年底马总统指派您出任驻美代表，这项人事安排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也有令很多人感到意外。那么也知道您这6个月来呢，在美国经历了不少的外交事件，也跟很多美方高层的人士会面，也访问了美国很多城市。先跟我们谈谈您这6个月的感想。
因为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当然我也很乐意接受这样一个挑战。来到美国，很快时间已经有6个月了，那这6个月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新的工作总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努力，然后去学习，然后尽快的进入状况。我想我现在已经是比较能够掌握节拍，刚来的时候是做比较多的功课，跟美方的朋友，包括最主要可以说是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要跟美国行政部门的官员必须保持良好的互动，再来就是要跟国会的朋友，我们很多跨党派，不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朋友，我们都要努力的争取他们对中华民国的支持，维持我们的友谊。第三个就是跟智库的学者，因为大家都了解，美国华府的智库往往是政策这个形成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必须跟这个智库的学者有比较密切的互动，大家彼此交换意见跟想法，然后能够把我们的立场跟我们的意见充分的表达。再来就是我们因为驻美代表处在全美有12个办事处，各个办事处跟地方的州政府跟地方美国人民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重要，所以在民间的活动，我们也是由代表处跟办事处一起大家携手合作来扩展我们跟美国民间的互动。最后一个就是台湾有很多的侨民在美国，所以侨社的活动也非常重要，因为侨民的支持是我们推动外交的最大的后盾，有他们的支持，我们一定可以把外交的层面拖得更广泛，所以我们也必须跟侨社的我们台湾的侨民保持良好的接触跟互动。
那么这6个月来台美关系有哪些具体的进展？您自认有没有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呢？
我想成绩还是请别人来打哈，我不太替自己打成绩哈。那我想在过去这6个月来，我们就如同您刚刚所提到有一些外交的事件，但是在美国我们做外交是像秉持马总统所提出的一个原则，就是务实、低调、零意外。
零意外。
那对我来讲，一个新的工作，我通常在第一年的时候，一定是保持一个所谓这个少说多做的原则。我们这一段时间跟美国刚才提的4个，包括民间的话是5个重要工作的范围，我们都在全体同仁努力之下都有我觉得很丰硕的成果。那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外交的事件，我们也得到我们美国国会朋友的强力的支持，不论是在欧席会或是在跟菲律宾发生的这个渔船纠纷也好，但是我们都保持这个密切的互动，然后双方的沟通管道非常通畅，而且一切状况都在掌握之内，并没有任何意外。
大使您说到零意外，不过真的我想外交工作当中最大考验的恐怕就来自处理突发的这个外交危机跟事件。刚才您提到这个上个月台湾跟菲律宾之间发生这个渔船枪击案，我们事实上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也接了好多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关注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就问到说，如果台美关系现在真的像外界说的这么好，是最好的一段时期，然后你说互信也修补了，每年问题 台湾这边也解决了，然后有很多很多具体的一些进展，然后马总统也非常注重对美的关系，但是为什么在危机突然发生的时候啊，美国的立场似乎好像并没有站在台湾这一边？你认为这个事件反映出来台美关系的现状，还有未来该努力的方向在哪里呢？
我觉得任何危机发生的时候，一个第三者的立场，例如美国来讲，菲律宾跟台湾都是他在亚太地区重要的伙伴。如果你从美方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了解他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之前，他当然是倾向于双方能够合作，能够尽快的能够让争议落幕。而这也就是我们台湾在努力的，我们台湾努力，但是我们有所我们的坚持，就是因为在刚开始菲律宾的说法一直是强调是一个自卫的行动，但是我们台湾没有办法接受他所谓的是一个非蓄意的枪杀行为，所以我们彼此的立场有很大的误差。当我们驻美代表处在第一时间很快的把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把我方的说法跟美国这个这边的行政部门也好，智库也好，国会部门也好，所有的国会议员，不论是参众议员，都有我们专门的幕僚去跟他们做这个第一手的说明之后，真相就越来越明显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渔船上看到有59个弹孔，然后这个我们的渔船的面积是菲律宾官方船只的1/6啊，所以不可能有所谓他们讲的去冲撞，他们是一种自卫的行为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说法，就是所谓的非蓄意的一个杀害。当这样的一个详细说明之后，我觉得美方的立场非常的公正，他讲得很清楚，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他只是希望两个都是他的伙伴的话，能够尽快的能够得到一个公平透明的调查，能够尽快的让争议落幕。那对于我们台湾所提出的四项要求，也就是要菲律宾正式的道歉，要一个这个迅速透明的调查，能够签渔业的协定，然后给家属啊这个一个合理的赔偿，这样立场从头到尾也没有改变。那我们在整个过程之中，美国国会总共有18位的国会议员啊站出来发表声明，不论是新闻性也好，或是致函给菲国的总统，给马总统，或是给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通通都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发出正义的这个公道的声音，我们对这个都非常的感谢。所以像您刚刚讲说，一开始那个定义一开始是多少呢？就是因为在国务院的发言人，我相信他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啊，他对于他一贯的立场也是，调查报告没有一个初步的真相之前，他是比较一个希望双方都能够尽快解决的一种态度跟立场。那当真相逐渐浮现的时候，我想美国人并没有像刚才您所说的，他有任何对我们台湾不利的一个立场。
当然除了这个突发的外交事件，台菲之间的危机之外呢，从您去年12月底出任驻美代表以来，这半年的时间，事实上我们从整个外交布局来看，对美中台关系发展可能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哦。因为奥巴马总统开始他的第二任，我们知道他的外交国安人士都有新的安排，那么中国这一边呢也完成了领导人换届，这非常重要的。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这个月初到加州来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庄园峰会。我们知道按照惯例，美方都会在事后啊透过代表处这边向台湾简报美中领导人会谈的一个内容，这个方面您所掌握到的讯息是什么？
是我们事前跟事后我们都跟美方保持密切的沟通，而且正如同我们所掌握的这个发展一样啊，就是美国并没有在中国大陆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有关台湾议题的问题上有任何的美方并没有任何立场的改变，还是坚持啊他们过去的一贯政策，就是根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性的需求，同时呢他也希望两方能够继续过去几年来双方一种和平的互利的一个互动，也希望 采取一个双方人民都可以接受的方式，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互动。
当然这个奥协会当中谈的最多的恐怕就是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了。您的评估，这个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对台湾跟台美关系的影响是什么？
我想我在前一阵子媒体上也有公开说明，就是只要是没有损及中华民国的利益，我们很乐于见到他们双方能够有更多密切的互动，这样更有助于区域的和平。对于台湾来讲，我们乐观其成。
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台关系也并不是一定是一个零和游戏的三角关系了，但是我们知道目前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之下，美国在好多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网络安全，包括朝鲜议题等等。你认为台湾应该如何凸显自己的战略价值，才不至于成为两个大国谈判当中的一个筹码或是棋子？
我想在美国重返亚洲这个政策之下，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中间扮演一个比较积极性的所谓有建设性的角色。这个是不论是对三方来讲，我们都希望能够有这种互利的效果，而不是在中间好像一个对抗，就像您刚所提的一个零和啊，因为这样是一个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台湾最重视的还是中华民国的利益。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局势的发展之中，我们怎么在最有利的位置上去争取对我们国家最有利的事？
谈到这个奥协会，我还想再加入一个话题，就是奥协会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讨论的是美中之间的网络安全啊。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美中网络安全跟斯诺登泄密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我想这跟台湾有关系，我想请教您的看法。一个就是斯诺登在香港爆料说，目前美国政府有在监听外国政要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在香港的一个爆料。那么另外就是美国的情报官员也向媒体指出，事实上在2008年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的时候，中国的网络骇客就入侵了美国两党阵营的电脑系统啊。那么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跟当时刚当选没多久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之间往来的信函没有寄出，中方就已经知道信的内容了。我想请教您对这两个事件的看法，还有驻美代表处有没有这个所谓做防范被监听或是被网络入侵的一些防范措施？
是您刚刚所提的，在2000发生的事件，我也是在媒体上看到的啊。那对于这个所谓网络骇客的这种防止骇客入侵的工作，我们代表处也非常重视啊。在我抵达美国没有多久，我们就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在整个的我们的所有的设备也好，我们所有的准备也好，通通都有一个很妥善全面的检讨跟因应的措施。
好的，那么过去这半年来呢，事实上国际形势出现很多新的变化啊。那么光是来华盛顿访问的这个东北亚地区领导人就非常的多，韩国总统也来，日本首相也来，当然习近平也来过。那么随着这整个东北亚情势的变化，你认为未来台美关系的机会跟挑战在哪些方面？
我刚刚提过，在这样子一个所谓美国重返亚太，以及在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个几年的发展啊。对于台湾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是瞬息万变啊。那我们台湾在重返亚洲政策中，就如同我讲的，我们希望能够在中间扮演一个积极有建设性的角色，能够在三方的关系发展之中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啊。那我们也希望两岸的和平能继续维持啊，彼此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能够更多的扩展啊。那但是我们总统对于两岸政策，不论是他在第一任总统任内或者第二任总统任内，都有很明确的说明。我们是在一个互不承认政权，但不互不否认治权，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个原则之下，作为我们跟中国大陆彼此发展双方关系的一个平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两岸到现在以来可以发展这个非常对双方有利的一种关系，然后两岸的经济发展也这个非常的 这个迅速啊，在去年我看中国大陆已经变成这个台湾这个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1620几亿美元啊，然后台湾有很多的这个超过80,000的这个厂商在大陆设厂，美国过去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变成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那中共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外，也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国，然后也是我们也是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大陆也是我们的第二大的这个进口国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纯粹从两岸的发展，刚才讲说亚太的新的局势布局哈，我们不但要注重两岸的关系，在经济的发展上、文化的发展上互利，我们也更重视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因为美国是我们现在第三大的贸易国啊，那我们是美国第11大的贸易国，我们从不谈政治谈经济的话，我们也希望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哈，所以我来美国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也就是要特别去加强啊台美之间的贸易互动。那您刚刚讲这6个月来，我们在3月多的时候
签署了这个
4月，对不起，是4月11号的时候签署了这个 TIFA 的投资与贸易协定的重启啊，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跟美国签订这个BIA， 也就是双边这个投资协定，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像堆积木一样，我们希望一步一步能够跟美国有机会的要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长期的目标，我们更是希望能够尽早的加入美国 TPP， 还有包括这个RCEP 啊，在都是我们台湾为了要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个前景哈，我们都必须很努力的在这一方面呢去拓展我们的这个经贸范围啊。那我在华府的工作当然很重要的，也就是要在这一块上面去施力，去希望能够把台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更加的提升，能够有新的突破啊。所以未来的挑战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如何在更深化台美之间的经贸
交流。看来促进台美经贸交流是您在这里驻美代表工作非常重要的一块啊。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奥奇会后，我们注意到不到3天，美日之间就举行了联合的夺岛军事演习啊，这触碰到了中国非常敏感的钓鱼岛的问题。不好意思，我还是回到比较战略的问题啊，钓鱼岛问题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敏感。我们知道台湾对于这个岛屿也是宣称拥有主权的。那么我们知道马总统他有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所谓的东海和平倡议，那么台湾也跟日本签署了渔权协议，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方是怎么看待台湾的立场呢？
我想凡是有助于地方区域和平能够避免冲突的这是我想美方长期一贯的立场。那总统在这一块方面所提出的这个东海和平倡议，更等于是更强化了他一贯的台湾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所以东海和平倡议强调的是大家把主权的争议啊、战歌来一起来共同发展自然的资源啊。双方在钓鱼台问题上，中华民国从未放弃自己主权的立场。但是在这样一个现况没有被打破，可是台湾却可以能够这个增加更多的这个捕鱼区域的扩张啊，能够让渔民可以自由不再受到骚扰，在钓鱼台海域里面这个捕鱼，这个对我们来讲增加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钓鱼海域，对我们渔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过去10几年来，台日双方16次的这个渔业谈判都没有任何的进展，这次能够签订这样一个渔业协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就是碰到了有争议性的海域啊，因为常常谈到所谓的 EEZ， 就是所谓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重叠的地区。那这样在一个有争议的海域里面， 能够透过和平的方式、理性的方式，双方并没有放弃对自己主权的立场，但是采取一个比较理性和平的方式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使得避免，使得这种争议能够避免，这样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范本，可以为不管是在未来在南海或东海里面，大家凡是在海域国家会面临这样问题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范本。
事实上，金大使，从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奥习会啊，还有这个台非外交危机，还有我们刚刚谈到中日岛屿之争，这一连串下来，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就台美关系它其实牵涉的面向非常的广，除了要在美中台之间保持一个巧妙的平衡之外，它也牵涉到台湾跟其他国家的一个关系。刚提到日本、菲律宾等等啊，您在华盛顿从事对美工作的同时，有没有全盘考量过这种台湾必须在各方中取得平衡这样的一个难题呢？
我来美国华府之后呢，也努力的跟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东南国家的东南亚国家的大使啊，也保持一些互动，希望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啊。那很多过去比较少接触的国家使馆，其实在我来之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能够私下的互动，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对未来大家如果面临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
争取更多的好朋友，
争取更多的好朋友，而且维持一个畅通的这个沟通管道，因为只要沟通畅通，就不会产生误判啊。一般危机的发生也都是因为对情况的误判、资讯的掌握不足所造成的。
另外谈到这个平衡，我们知道马总统他一向这个台湾安全平衡的一个战略就是亲美友日和中。那么他的第二任开始之后，有一些观察人士提出这样一个观察，就是说他似乎好像打算开始更加的注重对美的关系，有重美轻中的这样一个方向。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评论跟说法吗？
作为一个驻美代表的话，我当然是强调我们一定是跟美国的关系要更加的重视。那从总统的角度的话，他有他全面的这一个考量。我觉得他所提出，刚才您所提出的不管是亲美也好，重美也好，我们是希望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和平，然后跟日本能够维持非常友好亲善的关系，那跟美国我们重要的盟邦能够维持这种零意外无误差的这种沟通这都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考量。我觉得总统他在这一方面的所做的努力跟成效是有目共睹。
那么另外我想您在这个驻美代表这个位置上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要考量的面向非常的多而且尤其因为您个人的因素一直被视为是马总统最重要最信任的幕僚，可能很多台湾的内部因素也会影响到您在这里的一个工作情况。为什么谈这个呢？因为台湾在野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在华盛顿访问那么除了拜会行政部门跟国会议员之外呢，他也在您曾经担任过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智库重量级智库发表了英文演说。那么他也恢复了民进党驻美代表处的一个运作。您认为民进党现在开始加强更加强的对美工作，对您在华盛顿的工作是一种竞争还是互补呢？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但是在内政上政党竞争是一个民主正常的现象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不论是在野党跟执政党之间在争取人民的认同上本来就是一种竞争的状态。可是到了国外的时候呢我们是一起战线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争取国家的利益所以这个苏主席访美的时候我想他也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看法也一致，就是在外交上我们是一起为台湾为中华民国争取最大的利益那不管他是一个所谓的互补关系也好那我觉得绝对不会是在国内为了争取这个民众在选举中的支持所产生的这个一种关系会带到国外来那所以这个立场跟角色我想驻美代表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非常乐意见到就是大家一起携手来努力为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利益来共同努力。
金大使，你现在在外交的第一线在打拼哦。那我们知道马总统在2008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他的概念，就是活路外交。我想这分两个主轴，一个就是跟对岸的外交修兵，另外一个就是跟其他国家的一个务实交流。但是这个外交修兵这一块，经常被在野党拿来批评说是外交休克。我想您在这个外交的第一线，您对外交修兵的诠释跟体会是什么？
我想您刚刚所提的名词比较负面，大概就是所谓国内政治竞争时候所提出的一种名词或者口号啊。那我想真正到了国外，大家都知道，其实以往过去台湾过度的在金融外交上啊，耗费了太多的资源跟精神啊。在现在所谓的务实外交，也就总统所谓的外交政策的主轴啊，是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啊花费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没有实质跟务实的一种考量的一种外交竞争上。所以它的实际成果，最简单的来看，就是台湾在马总统执政之前，外交免签的国家，对不起，就是入境免签的国家只有40几国，我们可以一下冲到131国啊。这完全跟刚才所提的总统的低调务实的外交啊，然后不把时间精力啊耗费在一种对抗上面的一种外交主轴啊，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关系啊。您想想看，如果在两岸关系上，总统可以跟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签订 ECFA 协议，那对于很多我们外国的国家朋友的话，他们觉得这表示两岸能够和平共处，所以他们也非常乐意啊跟台湾展开更多人民跟人民之间的互动，所以外交的免签增加跟这是绝对有直接的关系。
最后来在专访中的后半段谈一谈您的个人经历啊，我们知道您的经历非常的丰富，您当过新闻系的教授，新闻处的处长，当过副市长，也当过这个选务的操盘手，这个竞选干部的总干事啊。当然现在您来到外交的第一线担任驻美代表，您工作的范围涵盖了很多面向，市政党务、选务，现在又是外交的第一线啊。谈谈您这中间角色的转换，还有您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角色主义者啊，所以这也就是今天接受您访问跟上次接受访问差别比较大的地方，我想你也有感觉。第一，我讲话速度一定变慢，因为比较谨慎，
字斟句酌。
因为做一个现在角色的一个驻美代表，我必须非常谨慎小心啊，因为外交的角色跟以往处理国内政治或是处理选务或做一个学者啊，或地方政府的官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但是不管是什么一个角色，我都很乐意接受新的挑战啊，因为不同的工作角色转换也是生命中的变化。我以我过去的经验，每隔一段时间回首在咀嚼这一段工作的岁月的时候，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生命养分，对于我人生经验的拓展，生命的淬炼，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是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在这个面对我新的工作，然后再努力的付出，希望能够，就像我刚刚讲的，将来在回首看的时候，都非常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接受磨练。
林大使，您说您是一个角色主义者，也很勇于乐于接受挑战。如果未来的时间里面呢，您卸下了驻美代表这个阶段性的任务，有没有考虑说重新再接受不同的角色的挑战，或是再回台湾更高一层的一些职务，或者说再回去帮忙打选战这样的角色再转换回去，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在马总统第二任当选的时候已经公开的声明，包括跟马总统也特别有做说明，就是我不会再参与任何浮选的工作啊，因为我已经总共参与了大概5次的浮选工作啊，所以这是我一个公开的承诺，就是我不会再参与任何的浮选工作。所以外界如果有任何谣传说我要在参与国内政治的 辅选工作的话，我觉得我已经把我的立场，很早就公开的表达过了，而且，我一向，也是这个希望，自己做出的承诺，能够这个让我的生命之中啊，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没有自由的空间，所以我其实还是蛮向往将来啊，这个有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选举这样的工作是非常的磨人的。
选举的工作，我也记得这个大陆的听众可能比较不清楚，您在这个选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个绰号叫金小刀，就是指您在这个选战操盘的时候出招又快又狠，那又准。那看来您自己好像不是非常喜欢像这样子选战操盘的工作。
不是，我刚刚讲过，选举是非常磨人的工作，所以我现在的外交工作是完全跟在国内政治角色是完全不一样。外交的工作，尤其是在美，是在要多交朋友，是要广结善缘啊，争取更多的支持。那在国内政治的工作呢，又是完全不一样。有时候你要捍卫政府的立场，有时候不管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党啊，捍卫自己的立场。有时候你在选举之中的时候，你难免会这个有所冲撞啊，有所冲突啊，因为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场域嘛啊，所以对我来讲，我是一个角色主义者。刚刚讲，我希望将来能够再换不同的角色，
但是
对，更自由一点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必须在一种高度竞争或者高度紧张的一种。
谈到国内政治，看到金大使就稍微紧绷了起来，比较沉重。我们来最后来轻松一下好了。您谈到这个角色不断在转换，工作也不同在转换，但是您始终如一的是您对运动的热爱。我知道您很喜欢跑步，然后也参加了四月份在华盛顿的这个马拉松比赛啊，还报名了九月份的这个铁人三项。
是，
谈谈您这个跟其他的外交官很不一样的这个运动嗜好，怎么来开拓您的运动外交呢？
就是这倒不是特别的所谓的外交的工作，这比较偏向是个人的嗜好
啊，
因为
我一直很喜欢，对吧？
对，因为在运动场域交的朋友，往往是最
真挚、
无忧无虑的哈、最 carefree 的一种，没有任何负担的，大家都是有的共同的兴趣跟嗜好嘛。
马总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朋友？
马总也爱运动，好，所以运动场朋友，我以前常讲，我太太以前常很好奇，为什么我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就跑出去参加比赛路跑啊哈，后来我就跟他解释说，第一跑完了以后自己会感觉这个身心舒畅，
是，
更重要的是你在那个场域碰到很多好朋友哈、那些朋友平常没有来往，可是大家在这个起跑线前聚集的时候，跟跑完之后大家互相这个打招呼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一种非常健康。没有任何负担，都是聚一个同一种嗜好所结识的朋友，很像不定期的开同学会，这个彼此叙旧一下，然后交换一下最近的生活，
是
啊，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来华府之后，因为真的是工作压力比在台湾这个没有从事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在不同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段空档啊，这段空档的时候我常常都是我花很多时间去运动，去把没有机会的参加的各种比赛都趁机这个弥补回来。来华府之后这样机会变得很少，所以虽然报名了九月的铁人三项，我到现在来华府还没有一次机会去练习脚踏车啊，所以我会抽时间哈，这个临阵磨枪
加紧练习，
是。
希望您在九月会有好成绩，也希望您透过对运动这样单纯的热爱，能在华盛顿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们也再次代表 VOA 卫视海峡论坛，感谢金溥聪大使接受我们的专访，再次代表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感谢您，谢谢您，
谢谢。